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再次借着你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更加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更加的认识主，也能够更加愿意遵照主你的旨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038页。在上个礼拜天我们谈到但以理书里面最主要分成两大部分来看。前面的部分呢是有关于历史性的记述，那么这部分呢是有关于但以理自己亲身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他在王宫里面的一些的经历。那么后半部的部分呢是有关于预言性的启示，那么是但以理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这两个部分我们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其实虽然后面启示的部分看起来非常复杂，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争论但是呢这两前面的信息跟后面的信息这两部分的信息，其实他们所要传达的都是一样的信息，就是有关于神掌权这个信息。所以呢其实有关于神掌权这个信息呢是非常一致而且非常清楚的尽管这两个部分看起来好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神掌权这个信息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神掌权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为现在或者是未来来担忧因为神掌权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底下呢，那么神都会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路程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所以呢我们在神在主里面呢应该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应该有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要来讲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再一次借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经文来看那么神掌权的这个事实首先我们来读但以理书二章一节的经文。在但以理书二章一节记载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看见，在圣经里面也有很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比如说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个王也是一样晚上睡不着觉，起来读历史书。那么在这里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让他心里烦乱睡不着觉。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那么第二年我们会想到，那么第二年那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说到但以理他们在皇宫三年之后才被 列为哲士。那么在这里说到第二年很多人就在想，那么是不是跟第一章的记载有出入，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那前面在第一章的第五节跟十八节的经文里面呢说到但以理他们入宫三年才被王就是觐见然后才得以侍立在王的面前，但是呢在这里却说在尼布甲尼撒王做王的第二年，那么好像就发生了这件的事情那么这两个地方不同的记载怎么样去协调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他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说但以理他们被掳的 那一次呢， 那时候他还没有做王，那时候他去攻打的时候呢，他还不是做王，是他父亲做王，哦，所以去他去攻打这个其他国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啊，这个消息传来，所以他才回去处理这个后事，哦，处理这个后事完之后，他才登基做王的，哦，所以呢，他做王应该是在但以理他们被掳啊去之后，或者是同一年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到，按照巴比伦他们的算法呢，是要满一年之后呢才算是在位的第一年，所以在位的第二年就等于是至少他是第三年，第三年在那个王位的。所以呢，如果从这样的时间算起来呢，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刚刚好但以理他们受训啊，正好受训结束啊，刚刚被归入这个哲士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么在那时候，尼布贾尼撒他做了这个梦，那么这个时机呢，真的在人看起来呢是非常巧合的一个时机，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时机其实呢啊，在人看来是巧合，但是事实上呢啊，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这一切都是啊神的安排啊。因为如果那时候但以理他们还没有被列入哲士的话，那么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王他所差派出去要杀那些哲士的，像护卫长他们呢，也就不会去找但以理。他们如果不去找但以理呢，那么但以理也就没有机会来为王解梦，哦，所以啊，在这里的这件事情，啊，也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各式各样的事情的发生呢啊，都不是偶然的，哦，在这里啊，有神的引导，神啊，借着这个梦来引导尼布贾尼撒。我们知道神他不仅是掌管这个自然界，啊，他不仅是可以来影响人的心，他也可以影响啊王的心。所以在箴言书里面二十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到这个王的心在耶和华 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哦，是神是可以来啊好像掌管他们的啊这些的心思意念的。那么我们看见这里神来左右王的心，让他啊梦到做一个梦，让他会想要知道这个梦的讲解到底是什么，哦，借着这样来掌管这个王的心。那么啊，当这个尼布贾尼撒王被这个梦所困扰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啊，他怎么办？从人的角度呢，他当然赶快把他的一些模式，就是这些哲士把他找来，他想借着这些人的智慧呢啊，可以为他想出办法来解这个梦。所以接下来呢，第二节开始哈，就说到王吩咐人将哲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哦，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从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呢，是用亚兰文记载的，哦，但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哦，那个要看，原文，哦，才看得出来。那愿王万岁，请那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或意我已命定，啊，第八节是一样的，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仍旧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那么从这段的经，我们看见尼布贾尼撒王啊，他将他国中的这个哲士给找出来。那么这个哲士呢，你看英文他翻成 wise man， 就是智慧人，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包括哲士啊，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加勒底人哈。那么在这里术士呢，这个词你有没有觉得很耳熟的啊？在好像在哪里出现过哈？在埃及，在那个摩西五经啊，出埃及记里面常常那个实在的那时候常常用这个术士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其实是源自于埃及的，是在描写宫廷里面服侍做服侍的那些他说是魔术师magician， 他们可以把那个杖变成蛇，蛇变成杖，变回成杖的这些人就叫做术士。那么在这里还有讲到是用法术的，那么用法术就是说懂得行一些法术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字在巴比伦呢，它特别是可以指驱魔人，好，所以在这里用法术的应该就是指巫师啊，巫师指的啊。那么行邪术的则是指这个巫医，但是在这里还讲到这个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呢一般就是巴比伦人嘛，但是在这里呢他加勒底人呢是有特别代表的意思，因为当时加勒底人他们非常盛行这个占卜观照看这个星象，所以呢在这里加勒底人的意思是代表那些善于占卜观照还有占星的这些人就叫做加勒底人。那么这些人在巴比伦人里面呢，他们都看作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算是智者，所以他们能够行一些奇妙的事，是一般人靠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是呢这一次当他们面对王所面临的这个解梦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办法，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解梦的这件事情呢是要靠着从神来的这个智慧才可以，所以他们这个属人的这个智慧呢没有办法来为王解答这个难题因为这个他们属人的这个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并不能去彻透神所启示的这个奥秘，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对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无济于事。那么王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在这里解梦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呢？在这里王的问题之所以难呢，并不是在于解梦，是在于王要他们先告诉他，他做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就像我今天问你们说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是什么一样，我昨天真的是做梦了，还做了蛮长的梦，我已经忘了，那请你们告诉我我昨天所做的梦是什么，就像这样子。那么这样怎么 有人有这个能力可以猜到别人啊所做的梦是什么，那么这个实在是很为难的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我做的梦是什么，你要来解释可能比较容易，因为这个其实解梦有时候就像看图说故事嘛。啊，我告诉你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去编一个故事，按照那个啊那个这个做梦的内容，这是比较容易的啊。而且只要你编的有道理呢，没有人可以说你解的梦不对啊，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个梦的内容啊，要你去啊把这个梦的内容讲出来，那么这就相当困难了。那么在这里王说他已经忘了梦的内容，要他们讲出来，那么当然是很啊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里王啊忘了他梦的内容，他有另外一个译法啊，这个梦我已经忘了呢，他翻译为我已命定。那么如果是按照另外一个翻译我已命定这样的翻译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就可以说是王呢他定义不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也就是说王也有可能他是故意啊不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啊。为什么他不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呢？他怕他们随便乱编一个故事给他哦，所以他在这里也讲到他怕他们用谎言乱语来啊欺骗他的意思啊。那么既然这些则是他们可以借着占卜啊观看这些星象可以得知一些未来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他王可能想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猜你们为什么不能看见我过去所做的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们有这个能力，那么你们应该可以做得出来的。所以王啊在这里也有可能是故意啊不讲啊，怕他们随便乱说随便去解梦，所以呢来考验他们啊，如果他们真的能够讲出这个梦的内容然后再讲解，那么就可以证实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啊怎么去猜王所做的梦的内容呢？这个啊套句今天的话就比登天还难，但是即使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登天的，所以可能要换另外一句话，比海底捞针 还要难。现在海底捞针可能比登天还要难。那我们看见这里啊，他们对王说，王所啊问的事情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这个神明呢，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些属世的这个智慧人，他们对于解王的梦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啊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王啊，如果他们说对了呢是要赏赐他们的，说不对了呢啊是非常严重的处罚了。但是那个严罚重赏呢都没有用，他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打死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王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就是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啊，摆明了在这里啊。那么当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而且他们还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为王解梦啊，你不讲你杀王就发怒了啊，大怒要灭绝所有巴比伦的哲士，那么包括但以理跟他的同伴在内啊，所以啊这个副会长才会去找但以理啊。所以这边这个事情啊发生的经过就是这样。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上次说但以理他们虽然好像生活在王宫里面啊，这个是很多被掳的人啊他们没有办法有的一个生活环境啊，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们生活在王宫里面呢，其实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生活的环境啊，他们的挑战，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也不会比一般人还小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也不会比一般人还少。如果我们但以理书继续读下去，他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些都是有关于生死存亡的这个的挑战 其实他们生活在王宫里面也是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随时都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会被砍头。再加上我们接下去会看到很多的人因为他们在那个高位上面，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把他们拉下来，所以呢很多这种王宫里面的 politics 就是想要置他们于死地这种。所以其实我觉得但以理他们生活在王宫里面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他们对神有那样的信心的话，我觉得他们实在很难过每一天的生活，每天可能都是心惊胆跳，怕有人来设计他，怕有人来陷害他们。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只看物质的方面好像他们比较好，但是其实他们所面临的一切的挑战压力呢，那么都不会比一般人还少。那么当他们面对王这个诛杀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他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那么接下来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使，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是很有智慧的，他对人他是用婉言来回答。婉言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谨慎还有机警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但以理他在面对急难的时候呢，那么他有异于常人的这个稳沉着他可以保持镇定，而且他可以用适当的言语来跟别人去磋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不仅是如此，而且他还去求王来给他期限那么这也是他的智慧的所在。他不像那些哲士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直接了当的就说那个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做的即使他们看到王这么急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让王先安抚下来的事情就是先告诉王说，我们去想办法，我们去帮你找答案让王可以先 calm down，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去寻求这个答案。但是这些人显然没有这种智慧，他们马上就说没有人可以为王解这个梦。那么他们这边一说呢，就反而激怒了这个王让他们马上就惹来了杀身之祸。但是但以理在这里他就没有这样子他就先求王给他们给他有期限，有一些时间他可以去想办法来想 找出怎么解梦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的智慧，那不仅看见他的智慧，我们也看见他的信心他在这里说的话好像他很有把握神会将这个解梦的这个内容告诉他，他一定有办法可以为王来解这个梦。那么但以理的智慧呢，不仅显现在他对人对王的这些的方面，而且在这里也表现在他对待他同伴，他怎么样跟他的同伴来分享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难处，他怎么样邀请他的同伴跟他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么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在这里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取予的哲士一同灭亡。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懂得祷告懂得请别人为他代祷 啊，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啊，不是我们可以人可以解决的，就像这件事情一样啊，王要他们告诉他做的梦是什么，那这个我们人怎么去想也想不出来的，这种事情只有神才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呢，当然是要靠祷告啊，才可以来得到神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祷告不只是让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祷告也可以让我们啊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祷告也可以让我们得到啊神所要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和能力。所以在这里啊，但以理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啊祷告祈求呢，那么来寻求神的带领，希望神能够启示，给他启示，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讲解王的梦。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但以理之所以能够解决王的梦，最主要不是因为他聪明过人，而是因为他真正懂得啊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带领，神的帮助啊，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因此呢，当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我们看见，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不仅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啊，我们也看见神也给予他启示，让他能够啊有这个智慧啊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这里跟他的同伴跟向神祈求之后，那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啊，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经文哈，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将这个奥秘的事来显给但以理知道，所以呢，但以理就开始称颂、感谢、赞美神。因此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啊是乐意将这个啊智慧才能赐给人的神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但以理啊之所以称颂神呢，是因为神是蛮有啊智慧能力的神，他的智慧能力呢，不仅是在啊大自然界、大自然里面呢啊显露出来而已，而且他的啊智慧跟能力呢，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那么彰显出来哈、啊。所以我们从大自然，从人类的历史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掌权的这个事实。那么啊，但以理他就是知道神啊有这样的智慧能力，而且他也乐意将这样的智慧能力赐给人哈，所以他很有把握可以来为王解梦，而且呢，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所以当他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也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这些事情。今天当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路上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这些的挑战不只是在工作上啊，我们工作上可能会遇见难处啊，也不只是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可能也会遇见许多的艰难啊，甚至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同样的会有许多困难啊，难以解决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在面对啊这样的一些处境的时候，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一定要 确信神掌权，确信神掌权。那么当我们确信神掌权，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要相信神是会来帮助我们，神会赐智慧，神会赐能力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难处啊。所以啊，这个对我们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非常重要，神掌权啊这个事情。那么在这里，但以理他除了称颂神之外呢，啊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的记载。哎，二十四节讲到，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我。”在这里你看到但以理所说的话跟前面的那些啊哲士所说的话 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一开始就先说这个话，他是等到他已经有答案再说，他才说这个话。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会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那么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并没有因为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之后呢，他就啊好像就自高自大。相反的，我们看见在这里他非常谦卑的说，他说我自己实在没什么智慧啊，他说啊他没有什么智慧，他说若不是天上的神想要把梦的讲解让王知道的话，那么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将这个奥秘的事为王给显明出来。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他不但没有把能够为王解梦的这件事情啊看作是他自己的功劳，而且呢，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时机呢，啊，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归于啊神啊，把这件事情归于神啊，借着这件事情啊再次来荣耀神。哦，这是他服侍神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来服侍的人，服侍神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哦，就是要将荣耀归于神而不是归于自己。哦，今天有时候我们可能啊从神来领受了一些特别的恩赐来服侍，我们做服侍的时候可能啊有一些成绩出来啊，通常在有成绩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最容易让人啊心高气傲啊，很容易就好像就以为啊这个服事呢只有我能够做啊，神只要透过我来做这件事情啊，没有其他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不是神啊所要我们啊的一个服事的态度，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啊不但不能荣耀神啊，而且我们也看见这样的态度呢很容易让其他的人啊因此跌倒。所以呢当我们啊有从神那里领受到一些特别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真的是要啊学习但以理这里所做的，真的是不将荣耀归于自己 把这个荣耀呢是要归于神。所以当神越赐福给我们啊，让我们啊越能够来服侍他的时候呢，那么也是我们应当要啊越谦卑的时候。那么从以上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但以理的智慧啊是从神来的，这个智慧是属天的智慧。那么当然他的智慧要远远的超过这些哲士，这就是他为什么他可以啊为王解梦的原因啊。所以从第二章上半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啊，神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神的智慧本来就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的智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王的那个内容啊。那么在二章的31到35节记载说，这个啊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啊，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啊，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尼布甲尼撒他所梦见的是一个由金银铜铁泥所组成的一个大的像，还有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那么这块石头呢，将这个大象扎得粉碎啊。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大象跟石头啊，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思？这个石头啊，将大象给扎碎了，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么这个解释呢，记载在这里的36节到45节的经文里面，在36节这里开始讲，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刻制白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你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啊，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从这段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他所做的梦是有关于未来啊，在这个世上的啊国度，或者是说在这个世上的政权的一些的改变。那么在这里，金头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那么在巴比伦之后又会兴起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在这里说是 银胸跟银币，就是用银胸银币来代表这个即将要在巴比伦之后兴起的这个国家。那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代表，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势呢，并不会像巴比伦那么的强大。那么这个帝国是指哪一个帝国呢？啊，这个帝国呢，应该就是指马代波斯，哈，马代波斯。但是也有人把马代跟波斯啊，当作是两个不同的帝国来看，哈。但是这个看法本身啊，我是觉得跟但以理书里面的记载呢是不太相符，哈。因为如果我们从但以理书里面去看啊，我们看第五章二十八跟三十节那边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呢啊，的确是马代人啊，大利乌他娶了这个加勒底人的王国，也就是说这个是马代人大利乌他啊攻取的这个巴比伦啊。但是呢他在五章那里却说到他所取代，他的取代是代表着马代人跟波斯人，而不是单是啊代表着啊马代人而已。好，不但那里说到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巴比伦帝国之后也不是真的是啊，是好像先有马代帝国，然后才有波斯帝国的。好，我们从但以理书六章的第八节、十二节还有十五节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利乌王啊，是按照这个马代波斯人的律例来统治啊那个国家的。所以如果是波斯是后来才有的，那么他怎么会有波斯的啊律例啊？他怎么会用波斯的律例来统治那个国家呢？好，所以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们看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八节的记载，他从那里的记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啊大利乌跟古列呢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人说啊，搞不好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两个不同的称呼。好，另外也有人就是说，那个大利乌呢，可能就是古列王的儿子，啊，古列王的儿子。但是也有人说是古列王的父亲或者祖父，这个我们也搞不清楚。啊，甚至有人说是大利乌是这个古列王的手下，就是他的大将古巴鲁。啊，因为古巴鲁呢，他曾经率兵去攻打巴比伦。所以他取下了攻取的这个巴比伦，而且呢成为那里的首领。所以而且我们看见啊，这个在这里在五章三十一节说他攻取了这个加勒底人啊的王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应该是古列的手下这个古巴鲁，啊，因为他攻取了那个巴加勒底国啊。那么从历史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列王记下三十六章最后一章里面呢，它记载到，就是在巴比伦帝国之后起来的这个国家呢，是波斯帝国啊。所以好像在波斯帝国之前，并没有马代，就是说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马代帝国的存在，啊，我们应该把啊马代看成是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可能它有存在，但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同父跟同腰呢，则是指希腊，啊，希腊。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呢，他统治了全世界，那时候呢，希腊的版图可以说是啊最大的，就是说，他所统治的世界的版图可以说是历来这些帝国里面啊是最大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啊，这里用铜来描述，那么表示，所以啊，他的国势呢也是不如前面的这些的帝国啊。那么接下来就讲到 铁腿跟半铁半泥的脚，那么这个就是代表古罗马帝国。那么虽然我们看见啊，罗马帝国他们也是非常的啊强盛哈，他们啊击败了很多的国家，但是呢，在这里描述他们说像铁跟铝掺杂，那么表示他们的国势呢是有他强的一面，也有他弱的一面啊，所以是各啊不是。啊，一直都像铁那么的坚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他们就像铁跟泥混在一起的所组成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呢一直呢没有真正的统一，一直是 处在这种分裂的状况底下啊。所以啊，我们看见啊，这个就是在这里神借着这个梦告诉尼布甲尼撒王说，再来这个世上的这些帝国他们会怎么样的发展的一个局势哈。所以从这个大象的结果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人的掌权呢是每况愈下的啊。我们看见啊，这个人的掌权啊，总有一天会走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没有路可走，穷途末路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人类的一个结局，好像啊，这个国度越来越差哈、啊，国度越来越差啊，整个景象越来越差，的确是这样发展。但是呢，啊，神啊是会来介入人的国度的。所以当神来干预的时候呢，就是他要打碎这个世上的国度的时候啊。但是他的打碎呢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啊永不败坏的国度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块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呢，就是神所要用来打碎这个世上的政权的啊一种方式啊。那么到时候要以神的国度来取代人的国度。那么在这里这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它所代表的那么就是基督，它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来所建立的这个国度呢是要存到永远的这个国度，他所建立的这个国度是胜过这个世上一切人掌权的国度啊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大象的解释里面，我们啊除了看见人的国度它逐渐退化之外呢，我们也看见最终神的国度是要来取代这个人的国度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见那么神掌权的啊，这样的一个事实啊，一直的啊存在啊，就是。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那么就先来预言这件事情啊，让他们能够事先知道将来这个世界的国度会怎么样兴衰更迭啊，这些。那么我们看见在往后的历史里面呢，那么也照着神所给人的这个启示，那么这样的成就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呢都不是人可以预先计划安排啊，可以照着这样成就的事情，好，没有人可以来预测这些事情会这样的发展。但是呢啊，神因为掌权，所以呢他可以事先知道那么这个世界的局势会怎么样的发展，所以可以预测这些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属人的智慧的哲士呢，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呢他们就一无所知。但是但以理因为有神所给予他的启示呢，那么他就很清楚啊，这些事情是要这样的发展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掌权，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啊，不要来看这个环境啊，不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啊，我们可以看见神既然可以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掌权，那么神同样也可以在今天在未来的历史里面继续的来掌权。 所以神是值得我们来信靠他的神。当我们真的确信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确信神掌权的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我们也来依靠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自然的能够来经历那么神掌权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遭环境里面的作为，那么我们就不会被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所击倒。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周遭环境好像每况愈下，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无奈，好像不能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看见神掌权的时候，神最终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好像心硬，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困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我们看见神掌权，那么最终他也一定可以处理这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掌权，我们愿意来信靠神，我们愿意来忠心的爱主到底的时候，那么我们最终也能够看见神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目前的一切的处境。所以我们如果确信神掌权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的呢？所以我觉得但以理书这里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信息。那么当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说他所做的梦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看24节的经文，46节的经文。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解完这个王的梦的结果呢，一方面让王承认，让王来承认，但以理所信的神呢才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他虽然口里面这么说呢，但是呢好像他所说的呢只是一时的想法而已。他虽然好像当场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是呢他并在他的心里面，在他心里的深处，他并没有真的这么相信，他没有悔改，他没有缓过来信靠这位神。这个我们从以后的经文里面第三章就马上可以看到他做一个金像要大家来跪拜。所以他就像法老王一样，就像埃及的法老，那时候神借着摩西施行了许多很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呢，法老王也是好像很佩服的这个摩西所信的神，但是呢他的心里还是一样的刚硬，没有回转过来信靠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光是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奇妙这件事情呢还不够，如果没有真心的来信靠顺服神，那么呢这个神再怎么伟大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神的伟大也不能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尼布甲尼撒王他看见神这么伟大，但是他没有来信靠他，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啊，今天当我们去跟人传讲有关于神的信息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时候人也会觉得哦，你们所信的神好像很奇妙，很特别，但是光是看到神奇妙伟大这个并不够，要来信靠这位神，要来仰望这位神，那么这位神才能够真的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为王解闷的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他得到王的赏赐，他得以高升为总管。那么这个跟他先祖约瑟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是蛮像的，有一个成为宰相，一个成为总管。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可以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在这里就是其中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见神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都仍然能够掌权。所以今天真的我们不要去看我们的处境如何不要看我们的处境如何，真的是要来仰望神，要看见他的确是那位掌权的神。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并没有因为他提升为总管，所以呢他就觉得我是高人一等，然后就把他的同伴就忘记了，就把他们放在一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反而来跟他的同伴分享这个功劳，他在王的面前为他的同伴来求，让他们可以得到王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与神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人他所求的益处呢是神所要给人的益处。他不求只是他自己的益处他不是只是为自己，他不是只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乃是会为别人来着想，让别人跟他分享分享他所得到的这一切。所以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除了再一次看见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掌权之外呢，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来信靠神，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权位有多么的大，他的智慧有多么的高，那么这个对他其实都没有帮助的。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他有最大的权势，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他有最大的权势，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他做一个梦就可以让他困扰的他没有办法睡觉所以我们看见他有再大的权势也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另外他有世上好像是最好的哲士，有最好像看起来是最聪明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为他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他的困扰没有办法因着属人的智慧给他得到解答。那么只有一位信靠神的人能够来帮助他解决他所面对的这个困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信神的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都能够因为信靠神而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而且他可以勇敢的来面对所面对的挑战。虽然呢今天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的这样的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所信的神跟但以理所信的神是一样的，他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里面他仍然掌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来信靠神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一定像这样的来解决，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掌权的缘故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来面对，因为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因为我们相信神最终一定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最后还要再补充了一点，就是在这里对于金银铜铁泥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就是说 是哪一个国家是有一点点不同的解释，但是呢，啊，其实在这里最主要的呢，不是啊这些所代表的国家是什么，这里只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世上的国的演变是如何，就是说这个世上的国的演变是越来越糟糕的，啊。只是让我们看见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啊，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他也都在掌权，所以这个金银铜铁铝这个啊，主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所以至于是 exactly 是哪一个国家呢，那么这个并不是这里最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人掌权的都是短暂的，这个啊，每一个政权都是一直在替换，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掌权下去，那最终我们看见神一直在掌权，而且他最终的掌权，我们看见神的掌权是要到永远的。那么这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啊，在这里所给予我们的啊信息啊啊，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但以理书的啊经文，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掌权的神啊，你不但啊在你的子民里面啊掌权，你在啊世上所有人里面的人心里面啊，世上所有的地方啊，都是啊主你可以掌权的地方。求主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不看我们啊所面临的处境如何啊，不看我们自己啊的能力如何，我们单单的啊能够来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掌权，而且你掌权是直到永远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信靠主，以至于啊，我们可以面对啊我们啊人生的一切的挑战。感谢主的恩典，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啊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